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9日。近几年来，中共邪党先在大陆散布谎言，说什么师父已不是师父，而是替身，什么转法轮被篡改了。关于所谓篡改，他们先胡说是明慧编辑部篡改的，之后又改口说是佛学会篡改的。他们派人在崇拜个人的，不懂以法为师的，执着于微信群、腾讯会议群等网上聚集的大陆学员中散布，还把这些谣言带到海外，例如日本、台湾、美国。邪党还推出了一本题为《爱的回归》署名皈依的书，妄称是宇宙源头的法，连师父将来也得学他这些东西。这种打开就冒出邪恶的东西，也有不止个位数的学员上当，据说其中还有所谓学了20多年的人。特此提醒想真修的大法弟子，不要去看，不要去传这些邪党洗脑的东西。为什么上当？请大家以法为师，自己找到原因，去掉人心，去掉好奇心、显示心、求高、求新奇等最容易被邪恶利用的人心。明慧编辑部2024年9月18日。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中走向回归》，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9日。我于1996年得法，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少不了师父的引领点悟，每遇到一个关难都深切感受师父的慈悲保护，仅以自己亲身修炼经历证实大法的神奇美好，赞颂师父的浩荡佛恩，希望更多的人对大法有正确的认识，摒弃无神论、进化论邪说，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第一部分，喜得大法，师父什么都知道。1996年初去亲戚家串门，听说了法轮功，被修炼故事中的一件件神奇故事吸引，感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心里立即萌生了强烈的也要练的想法。当看到法轮功这本书中师父说要下上法轮才能练，就急着问怎么能找到师父，听说师父已经办完班了，心里失望之极。亲戚说，书上说了自己看书也能得法轮，可是我当时没相信，这怎么可能呢？没想到回家后没有任何原因，立即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吃了不少好药也没起作用，一直持续了20多天。后来去看望同事，遇到了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同修，听了他的介绍，借了《转法轮》这本书回来看，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刚动了渴望修大法的一念，师父就开始给自己消业、清理身体了， 真是太神奇了，我心里乐的呀。从此自己便走入大法修炼，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自己从小就体弱多病，后来更因为婚姻的不幸，又加重了身体的病痛，在凄苦的生活中煎熬。可是学法以后，一身的病不知不觉全都不翼而飞，因为当初我不是为治病走入大法的，我是被师父的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吸引。师父的每句讲法解法都是我从未听到的，却都在我心底产生由衷的共鸣。我常在心里想，师父讲的怎么那么好啊。大法就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点亮了我的人生之路，我的整个身心都沐浴在佛法之中，找到了生命的真谛，知道了生命从哪里来，生命将到哪里去，人来在世上的真正意义，懂得了事物的因果。师父为我打开了一扇纵观宇宙宏观至微观的心灵之窗，我的心豁然开朗，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有病和生活的苦难而整天悲悲戚戚，内心充满了得法的喜悦。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都惊讶于我的变化，过去脸色蜡黄，病入膏肓，现在精神头十足，走路生风，上楼轻飘飘的，和以前比换了个人。期间一次上成人进修课，课间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学都来问我，从他们的口中我才知道，以前在他们眼里我是未老先衰，病病殃殃的样子，一直趴在桌上听课。这次见到我，整个进修期间我都是精神十足的记笔记。当时正值盛夏，同学们都准备了冷饮冰块，装在大塑料瓶里，拿在手里解暑，热的人无精打采，都趴在桌上昏昏欲睡，只有我什么解暑的也没准备，聚精会神地听。同学们好奇我的变化，过来问我，告诉他们我是修大法的原因，当即就有同学让我帮他们请大法的书回去拜读。一个冬天早上去练功点练功，回来时天还没亮，回到家门口才知道没带钥匙，父母在睡觉，母亲患老年痴呆，如果敲门的话惊醒了母亲，她会起来闹，其他人就没法睡了。左右为难，我就试探性的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想到女儿立即把门打开了。我很惊喜，问关着两道门敲得又轻，怎么这么快就把门打开了。女儿说，刚才梦见妈妈练功回来了就醒了，起来要上厕所，正好就听见敲门。慈悲的师父连弟子没带钥匙的小事都替弟子操心到了，真如慈父一般呐。第二部分，实践真善人，师父鼓励。自从走入大法修炼后，我作为一个真修者，处处要求自己按照法的要求做，在家庭中细心照顾年迈的双亲，让他们安享晚年。父亲96岁去世，母亲99岁去世。母亲老年痴呆症发作时，经常不让我睡觉，敲打声音，用刀砍门，要跑出去，把我打得胳膊青紫。我有时匆忙地走在上班的路上，低头一看，裤子上满是父亲不小心抹上的粪便。父亲有退休金，可从来没有给过我，当时我也从未想过，主要靠我的不多的工资生活。一次派出所社区来所谓走访，看到我们兄妹对父母的态度，年轻警察由衷地对社区女工作人员说，他们应该被评为无好家庭。在单位里我是公认的好人缘，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利益上不争不抢，和同事和睦相处，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一次被评上先进后，因为有人争，倒不是因为我，到领导那去闹，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让出先进名额， 我爽快地答应了，领导很感激，觉得我能体谅他。结果还是我被评上，因为群众不答应。有个同事说，你在我旁边，我感觉身体真舒服。我知道大法弟子带的长是正能量，世间的理是不失不得，有失才有得。大法弟子是真善忍法理的实践者，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符合了真善忍，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温馨，给社会带来了安定。弟子做得好不好，师父什么都知道。我们单位评职称一直争夺得很激烈，有的教师因为不满去校长办公室大吵大闹，把重重的烟灰缸差点砸在领导头上，幸亏躲得快。有的教师之间因为名额分配问题互相反目，视若仇敌，哭闹叫骂时有发生。看到常人这样为利益奋不顾身，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我就别去分他们的一杯羹了。我正常晋级中级职称后，就再也没去参评高级，我也没太看重这些。身边年轻的、年老的、工作年限长的、工作年限不如我长的都评上了，我心里也很平静。结果后来调整工资，因为我中级职称时间长，按照政策规定，我成了全校工资涨得最多的一位，工资不比高级职称的低。后来我按照政策不用和别人争名额，也顺利地晋升高级职称。我想我一个弱女子，在常人中没有什么大能耐，性格懦弱，做事低调，却拿到了比一般人高的工资待遇，都是师父的恩赐，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我悟道，是你的东西不丢，师父在那儿看着呢。第三部分，师父打出漫天法轮，坚定弟子正念。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发动了对以真善忍为修炼准则的法轮大法善良群体，开始了血腥镇压，动用一切喉舌媒体给大法和大法师父造谣抹黑，欺骗和裹挟全体民众为其站队。一时间阴风四起，黑云压城，我和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们去市政府请愿，呼吁停止抓捕大法弟子，被警察赶来赶去。突然大家掌声雷动，欢呼雀跃，一起往天上看，原来市政府后院上空出现了壮观的景象。弟子们每个人的修炼层次不同，天目开的程度不同，看到的景象不同。有的看到师父穿着红色的袈裟，有的看到是黄色的袈裟，在天上打着大手印，有的看到佛的巨手，有的看到旋转的大法轮等等。我看得晚了，只看到了落下来的大小不一的彩色耀眼的圆形图形。在此之前，我的天目一直看不见，不过我激动的眼泪立即就出来了。旁边有个小伙子不解地问，怎么了？都看什么呢？一旁的同修告诉了他，他说，我怎么没看见？同修说，你当然看不见。那时到处都听见高音喇叭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声音，在工作单位层层下压，让我放弃修炼。我心情沉重，思念师父。这时走在街上，就会看见漫天雪花一样的小法轮，推开窗户就会看见飞旋而来的晶莹剔透的小法轮。对某个修炼状态有了疑问，法轮会在眼前引路，伸手去挡却又飞在了手上。我知道那是因为法轮是在另外空间，这个空间的手是挡不住的。哪件事情的做法或思考符合了真善忍的法理， 法轮又会在眼前非无鼓励。遇到了来自邪党体系的打压观难，法轮更是及时出现，为我鼓起兼修不动的信念。邪恶的打压，小丑式的造谣，在无边的佛法面前，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不攻自破，永远动摇不了弟子对师父的坚信。第四部分，转法轮封底的莲花开了，师父给世间显神迹。720后的一天，一位同修电话告诉我，快去看转法轮封底的莲花开了。我急忙拿出转法轮一看，哎呀，真开了。因为我平时就爱看封底的这朵莲花，那是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只有一个花瓣是张开的。这会儿大部分的花瓣都张开了，成了一株正在开放的花朵。为了进一步证实，女儿放学回来，我问她，转法轮封底的莲花还有印象吗？她说记得。我说，你能画一下给我看吗？她随即撕了半张横格纸，用铅笔画了一只张开一个瓣的花骨朵，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一致。我拿出书上的花给她看，她也兴奋地惊呼，开了，太神奇了，纸上的花还能开。当时邪党媒体的鼓噪正盛，可是他们攻击的大法书上的莲花是活的，开放给世人看了，不正说明大法师父在显神迹吗？能让全世界亿万本大法书上的莲花开放的人能是凡人吗？不就是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法，转法轮说的都是真的，是真理，邪恶的谎言不攻自破，无神论不攻自破。第五部分，危急时刻师父保护。大约是2002年的一天，邪党又发起新的一轮大搜捕。晚上9:30左右，三个警察闯进我家，要我去趟派出所，并出示了抓捕证。我当时火就起来了，就说，不看，不去，没干坏事，人在家里生活得好好，怎么没事找事？一个警察说，别以为我们治不了你，你快点，别让我们费事，让邻居听见。我就说，那还用你说，你们三个大男人还拖不动我一个女的，我练法轮功又不丢人，不怕人听见。当时我正在床上给母亲铺被子，老母亲在一旁坐着，我要下床穿鞋时，老母亲突然变了脸，老年痴呆症发作，把鞋子一把抢在手里说，俺的鞋凭什么给你？当时我立即悟到，是师父借母亲的口不让我去。我心里一念法，三个警察全部从屋里跑到走廊上去了，没了动静，也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好半天才进来，态度缓和了，叫我说句不练了，他们就走。我说，我才不说，我说我练你们也没看见，我说我不练你们也没看见。他们又说，那你就写几个字，写什么都行，并让我女儿拿笔。我女儿没动，我说不写。他们只好说，今天晚了，明天你自己去派出所一趟吧，就走了。第二天我怕警察再来骚扰，就想出走，但刚一出门就偶遇一位同修，他不让我走，他说不用怕。我悟到是师父安排来告诉我别走流离失所的路，我觉得说得对，就回家写了一份用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材料，并给材料发了正念，让看到材料的警察解体他们背后迫害大法、阻碍他们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打电话让警察来拿走了。是关键时刻，按师父的要求做，一场来势汹汹的预谋的绑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解体了。事情过后，我反思自己，危难发生时， 只想到自己如何不被迫害，没有想到如何讲真相救警察。师父讲过，世上的人都曾是师父的亲人，警察也是冒着天胆下世为寻得救的大法，也是师父要救度的人，只是他们被中共谎言蒙骗，不明真相，无知中对大法犯罪，不知真相大显时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自己当时没做好，但大法弟子不懈地讲真相到今天，希望更多的警察能明善恶，不再被中共邪党江泽民之流利用，不再参与对大法的迫害，执勤时明白枪口抬高一寸的道理，为自己多留后路。第六部分，师父告诉家人和同事，我回来了。有一次我被非法抓进拘留所15天，当时我家里有90多岁的老父老母，我被非法抓走后，他们分别被送到了两个姐姐家。我被非法拘留的第15天还没回来，家里十分担心着急，翘首以盼，生怕有变故。等到第16天，在姐姐家的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什么也不知道的老母亲突然从床上爬起来说，快给我拿鞋来，有人送信儿来了，某某，指我的小名，要回来了，我要去给他开门。家人很惊喜，感觉是可能我要回来了。果然中午我就来到姐姐家，回来后我去理了发，第二天去上班，一进办公室先后就有两位同事，都是曾经得过法的，他们对我说，我昨天晚上梦到你回来了，理的就是这样的发型，穿的就是这样的衣服。我来到领导办公室，主管领导告诉我，我的工作一直有人代管着，现在仍由我接回。书记找我谈话，以为我受了教训，再也不敢练了，想听我说点他想要听的。可是我坦然无悔地告诉他，什么也挡不住我兼修大法的这条路。他感到意外，也哑口无言。我经常把这件事说给周围的人听，每每说起都感动不已。修炼的路上，师尊一路保护，连家人的感受都照顾到。第七部分，公开退党。九评发表后，中国民众三退大潮席卷而来，自己也按照师父要求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本人也在网上发表了三退声明，但总觉得做得不够，单位有那么多人，自己的正念不那么强，救人的力度也不够，不能给更多的人三退，但至少让更多的人知道三退这件事，使他们在对三退这件事的一丝一念上摆放他们的位置，增加被救度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单位公开退党，再者自己早就厌恶了做邪党党员，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这样做能更彻底的和邪党决裂。萌生了这一念之后，自己在正念和怕心间徘徊，思索怎样才能做得稳妥，不被迫害。这期间听说有一对老夫妇同修到单位退党被迫害，我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我在考虑怎么向单位提出，说哪些话才能不被抓住把柄。终于有一天，在师父的加持下，一气呵成完成使命。我先是不交党费，被一级级的汇报上去，书记找我谈话，我说不要这党票了。我平和地说了几条理由，又说道，像我这么好的人，单位同事都认为我人很好，被无辜送进了邪党的监狱，还要给新党员举手表决，举吧，知道他是进火坑，不忍心，不举吧，人家还以为我对他们个人有意见，不好办，所以干脆退出吧。书记听后表示很能理解，没反对，点头同意。 这事上报以后，让我写个退党申请，不然还得参加保鲜，麻烦事挺多。我想，我自己决定要退，协党有什么资格接受我的申请？我就写了一句话，我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给了他们。那天正好是7月1日协党日，当时党员开大会，公布了我退党的事，又在全校职工大会上宣布了这件事，立即在单位掀起轩然大波。大伙儿纷纷议论，有一个同事对我说，我做了一件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紧接着我给不少同事做了三退。事隔不久，一位退休老同事在单位看见我，上下打量我，朝我一直笑，说真行啊。我当时不知何意，后来悟到是说我退党的事，知道他是有缘人，后来给他讲了真相，给了他神运光盘，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大难来时命能保。他什么也没入过。20多年的住师正法修炼路，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引领和慈悲保护，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正法走到今天，大法弟子良言苦口讲的真相传遍了海内外，希望有更多的有缘人能被唤醒，了解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错过这转瞬即逝的能被大法救度的万古机缘。以上是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出现黑神话悟空想到的，作者无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1日。最近大陆新出了一款游戏，是以中国古典神话西游记为背景的一款战斗游戏，非常火爆，很多年轻人追捧。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有一个为很多人所喜欢的结局是悟空没有接受佛位，再次成为花果山的猴王，带领各大妖王准备打天庭，最后悟空黑化魔化。悟空放弃佛位成为他黑化的起点，认为天庭不公，对天庭的不满只怨恨之情，天庭镇压，加速悟空愤怒和反抗情绪，只逆反情绪，一系列事件导致悟空最后黑化。其实同类游戏和动漫有很多，玩和看的过程让人们产生的思想让我后怕，也让我陷入了沉思。一，对常人处境的思考。黑神话悟空给成人的感觉都是神佛无情，不能明辨是非，做神佛有什么意思，不如超脱束缚，斗争到底。很多年轻人玩这类游戏的感觉是都成了魔了，还那么痴情呢，看来成仙不讲人情，成魔可以。那么这样的宣传给未成年人或者青春期的孩子带来什么后果呢？会活在黑暗权势之中，不择手段地获取自己所想要的权力、名望、财富、享受，即便动机手段充满了罪恶，甚至需要跟魔鬼打交道也无所谓。目前的社会，人们强调极端的个人主义，否认道德，所以当人们看到神佛按天理做事，没有一点个人情绪波动，有条不紊进行时，魔就会说这是神佛要限制你的自由，夺取你的欢乐，常人就会产生逆反情绪，信神佛要遵守那么多规矩，
还是不要信了。这正是魔鬼药的结果，所以现在会产生大量这种对神佛不敬的动漫和游戏。从生活中、游戏中，潜移默化让人对神产生怀疑和否定，达到让人不再对神佛有信仰和敬畏的程度，从而让人脱离神佛的庇护。魔鬼利用各种机会放纵人类自己的欲望，包括淫乱、吸毒、敲诈、偷窃、说谎，此时他就可以乘虚而入，达到他的目标。这个时代已经到了真正的神佛信仰少有人问津，反而魔鬼当道，大受追捧的程度。二、对修炼人状态的思考。黑化的悟空就像半途而废的修炼人，由于各种欲望和执着心，放不下自己的利益，导致自行生魔，或者是被大陆当局绑架洗脑，从而走上反神的道路。而这些转化的修炼人又带动了一批不真修、不实修的人，从而产生蝴蝶效应，作者离经叛道、大逆不道之事。师父在转法轮中指出，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我个人理解，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有情在，把神佛想象为和人一样滥情。其实神佛讲的慈悲和博爱是高于人情的，人情有爱有恨，通常是自私的，而慈悲和博爱则是包容和爱护所有人的。魔也是高于人的层次的生命，也不生活在人情中，只是魔不讲善，不讲慈悲，是恶的。神佛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所以他们定下了道德规矩，让人少走弯路，让人从歧路回归正路。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早日返本归真。可事到如今，这个世界有许多反神佛的思潮，妨碍着人们返本归真，跟随师尊正法回家之路。虚构中黑化的悟空就是放纵自己的人类，虚拟中黑化的悟空就是离经叛道的人。神佛的拯救是面向全人类所有人的，但神不会勉强人去接受拯救，只有人类自己意识到真正的从内心改变，抛弃魔鬼魔性，神迹才会再次展现给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在参加李洪志师父传法班的日子里，作者小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3月13号。93年末，父亲郑重地送我一本法轮功，严肃地告诉我，这本书不能乱放，看书前必须洗手，看书时必须端坐。我按照父亲的要求看完这本书，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这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我要练法轮功。94年元月，父亲给我送来几张门票，激动地说， 师父要来传法，真是咱们的福分呀。第一次见到师父的时候，我的第一念是我要追随的就是他，心里的感觉是就像一个饱受折磨的流浪儿终于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觉得愉悦、温暖、幸福、安全。我听李洪志师父讲法达到了入迷的程度，总是希望师父多讲点，再多讲点，因为大法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正是我所期盼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非常可喜的，因为从此我从名利争斗中撤了出来，疗好了累累伤痕，告别了各种疾病的折磨，开始了新的人生，等于是师父把我从污泥浊水中拉上来，洗干净，把我领到一条洁净光明的大道上，并指出前进的方向。这岂只是三生有幸？师父的法我没有听够，我想翻录一套讲法录音带，不成，于是盼望着师父能把他讲的内容写成书。当我得到转法轮时，真是太感谢师父了。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两个班，共听了20堂课。每个班的第一课前，总难免有拥挤和争坐或站坐的现象。可是，只要一听师父讲法，这些现象很快就消失了。无论人多么多，通道多么狭窄，学员们进出总是秩序井然。每到上课时间，师父只是说，大家坐好。几百人、几千人的大课堂马上鸦雀无声，只听到师父洪亮有力的声音在讲法，一直到讲完课，始终静静的，没有说话的，没有吸烟的，更没有走动的，连几岁的小孩都是安安静静的。我从小读书到大学毕业，我参加各种会议无数，可是有生以来从没有在这种绝对肃静的环境中听过课或开过会，而且在师父的课堂里感受到的是无比祥和，无比美妙。师父总是提前来到课堂，总是准时上课，从不耽误学员一分钟。我参加第一个法轮功学习班时，主办单位领导组织学员与师父合影留念，在集体合影排位置的空隙，我们一家人与师父单独合影，之后师父马上跑步过去，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在任何情况下，师父都不浪费别人的时间，绝不让别人等待自己。我这个当教师的深感自愧不如。主办单位的公司领导让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去查一下师父的证件，这个干部来到师父面前，还没等说话，师父就把国家颁发的受群众欢迎气功师边缘科学进步奖、特别金奖等证件都摆在桌子上。他非常吃惊，确信师父有神通，绝非常人。他回家把这个情况对妻子和女儿一讲，全家人都成了法轮功学员。公司机动处处长腰痛，求师父给治，师父只是与他谈话，他觉得师父说话挺幽默，忘了腰痛。这时只觉得一只巨大的手热乎乎地捂在他的腰上，舒服极了，他的腰痛病从此就好了。他逢人就讲，李洪志老师太神了。有两个农村老太太想听法，却没钱买门票，师父听说后告诉工作人员免费让他们进班听法。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十分受感动，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本文先说到这里。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在参加李洪志师父传法班的日子里》序，作者小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3月24号。我的亲属里有一个漂亮女孩，是现代派开放型的。她在听师父第一堂课时，就明显地感觉到法轮在手心里转。师父让学员平伸一只手，感受法轮的旋转。 觉得师父很神，敬慕之心油然而生。他请师父留言，师父写了真修两个字并签了名。听说主办单位要组织学员与师父合影留念，他说照相时我得挎着老师的胳膊，可是合影之后他说，不知为什么我往老师身边一站，就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没有了。一个退休老干部93年就开始练法轮功，心梗和心梗后遗症都不知不觉地消除了。在传法班上能亲眼见到师父，亲耳听师父讲法，他非常激动，很想与师父单独合影。师父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得到了与师父并排而坐的照片。后来他才悟到师父不是一般常人，后悔当时自己怎敢与师父平起平坐。可是师父对每个学员都非常亲切，平易近人。参加师父的传法班之后，我知道怎样做人了，但因为没有书，遇到具体问题还是不知道怎样摆正与人的关系。学生放假时，校领导安排了下学期的工作，让我和曾与我矛盾很深的人带平行班。我是服从安排呢，还是找校领导调换工作避开他呢？我不知怎么办了。恰好听说师父要在哈尔滨传法，我就带着老人与儿女奔赴哈尔滨，想从师父的讲法中得到一个练功人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二次坐在师父的大课堂里，看到师父慈祥的面容，听到师父亲切的声音，我受伤的心灵又一次得到抚慰。我流泪了，也知道该如何做了。我服从了领导的安排。几年的合作中，我们的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而和解了。因为他想得到的，我都不与他争。别人有的想看热闹，没有看到觉得很奇怪，有的看他总占我的便宜，还背后给我使坏，替我抱不平。但我牢记师父的话，心态很平和。其实我虽然没争，可是该我得的我什么都没有失去。师父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4000多人的大课堂，秩序井然。冰球场太大了，许多人只能在很远的地方看见师父，大家的共同心愿是好好看看师父，因此纷纷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于是师父绕场慢行，向学员挥手，所到之处人们起立鼓掌，严肃而热烈，很多人泪流满面。在传法班上，挨着我坐的是一个长春学员，我因对师父的崇敬，进而对师父的家乡也很向往，遇到师父家乡的学员，心中觉得非常亲切，就特意提前到课堂与他攀谈。令我意外惊喜的是，他与师父住在一个区。他讲，师父家境清贫，家中最值钱的摆设是一台12寸的电视机。师父在出来传法之前，有许多人找师父治病，但师父从不收钱财，有时还留一点水果来招待看病的人。有一个胃癌晚期患者，已经半个多月没吃东西了，濒临死亡。家人在求治无门的情况下，把他抬到师父家，师父用功能给他治，很快这个人清醒过来。师父剥开一根香蕉递给他，他当时吃下，家人非常惊喜，非常感谢师父。师父出来传法以后，家中只有妻子与女儿。有一次师父所住的楼房着火了，每个窗户都冒着火苗与浓烟，唯独师父家没有着火。人们就从师父家的窗户进去，接上水管灭火，所以师父家仅有的损失是窗框被粗大的水管子磨损了几处。这件事在当地流传，人们说师父家有神仙保护。这个学员谈到他自己，93年我得了乳腺癌，托人求师父给治。师父传过话来，说让我参加传法班。我当时悟性太差，认为跟班与治病是两回事，我当务之急得治病。于是我去医院做了手术，几次化疗，忍受了巨大的痛苦，身体极度虚弱，病情还在发展。百般无奈，我才决定跟班。跟班后 我的身体神奇地恢复了。这次是我参加的第二个班，你看我像个癌症病人吗？我这才仔细打量他，脸色红润，皮肤细腻，不胖也不瘦，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样子，只是头发疏疏落落。他说是化疗造成的。他告诉我，我很后悔当初没听师父的话去参加传法班，白白遭了罪，花了许多钱。你记住，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师父，走师父给安排的路肯定没错。师父在国内传法的过程中，我听到许多从师父身边学员中传出来的事迹，比如师父为了及时赶到传法班上讲法，用神通疏通了堵车的道路。师父使下肢瘫痪的病人当时就能行走，甚至跑步。师父生活节俭，从不浪费等等，但不知详情，无法写出，所以希望了解具体情况的同修写出来，让新老同修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师父，同时在讲真相时，也可以适当地向世人讲讲师父的美德，用事实破除邪恶的诬陷。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李洪志师父在郑州的传法班的日子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5日。我今年86岁，原来长期有病，有时住院比上班时间还多，也曾练过各种气功，都没有见效。1994年6月初的一天，一位老友动员我参加法轮功学习班，为了去病，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参加了。法轮功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收费低，开始堂课只收50元，听说过去只收40元，因为气功协会有意见才增加到50元。相比之下，我的邻居刚参加一个某某功，一星期的班每晚一讲共收300元。第二个印象是老师气度不凡，很年轻，看上去只有20来岁。我心里嘀咕，这么年轻的气功师，他能治病吗？我就是为了治病，正因为我听课的目的不纯，一面听课一面想着自己的病，所以一走出课堂什么也想不起来了，甚至还想散课时我走晚些，请老师给我看病。没想到课刚结束，有个妇女抱着个小孩走到讲台边，请老师给小孩治病。老师说，我不治病，你们在这里听课吧。我一听老师不治病，心就凉了一半。后来看《转法轮》第80页上说，有的人很难受，趴在椅子上不走，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这话正是说我呢。几堂课下来，并经过了几件事，使我完全改变了这种心不在焉的听课状态，就专心致志地听了。有几件事我一直铭记心中，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次讲课中，老师说，你们每人伸出一双手接法轮，手要平伸，手心向上。我和那位朋友并排站着，没什么感觉。一个小姑娘钻到我们的中间，她高兴地喊着，我有法轮了，你看你看，叫我看。我看是有个圆圆的东西在她的手心里转，我很羡慕她。一天下午课快结束时，突然天象大变，狂风骤雨，雷电冰雹，哗哗的，真像天要塌似的，雷电都打到室内来了。停了电，场内很黑，雷电交接时看得很清楚。见老师表情严肃， 告诉大家不要动。老师坐到讲台上打大手印，雷电慢慢停了，电灯也亮了。见老师右手手指捻着什么东西，捻着捻着放到桌子上的茶杯里了。后来我学习《转法轮》第101页上说，你别看他修了1800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我才悟到，哦，原来师父那天用手捻的是动物修成的魔。我们听课要听课证，还发结业证，证上要照片。我去交照片时丢失了一张，心里很别扭，怕耽误听课，赶快到大厅找座位。只听老师在台上问，是谁丢了照片？我心里一亮，有人捡到我的照片了，站起来说，是我。老师拿照片和我对了一下，说，是你的。我要过去拿，老师说，你不用过来，叫人给你送去。大厅里人坐得满满的，我也过不去呢。当时心想，这老师真好。老师从不耽误学员的时间，不吃晚饭就讲课。厂里容不下听课的学员，大约2000多人，就改在体育馆里。到听课时，我总想着病，没很好的听进去。后来觉着师父讲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比如要做好人，比好人还好的好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做到先他后我。与人发生矛盾时，先找自己的缺点等等。我觉着很新鲜，就这样越听越想听了。因为我听课离家近，就不吃饭先去占座位，后来就每次坐在大厅的最前排，离讲台很近。这就发现师父讲课不用讲稿，只在衬衣小口袋里取出一张不大的纸摆在讲台上，等讲时瞟了一下那张纸，就说，现在再讲一个问题，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那时正是6月中旬，郑州气温在37度上下，讲台上放着个正开着的电扇。师父把电扇推到桌子边上，示意让众人拿走。后来拿走了，大厅里也没人扇扇子了。师父总是准时讲课，从不拖延时间。有次我为那位朋友占了座位，快开始讲课了，他还没有来，怕他找不到座位，想去门口接他。我问跟师父来的小伙子，师父快来了吧？小青年说，师父刚从少林寺回来，还没吃饭呢。我想还来得及去接朋友。刚走出大厅通向外面的空房，正好碰见师父进来了。后来知道师父没吃饭就来讲课了。食堂课结束了，大家要求和师父合影，师父同意了，分地区和师父同照。郑州地区只有100多人，照完相后，师父对我们说，你们别走，在这等一下。师父和其他地区的人照完相后，招手让我们进到体育馆的一个房间。师父说，你们在这坐下来。说着他自己就在地上坐下了，别人也纷纷围着师父坐了，很多人都向师父身边挤。我因为离得远，所以师父具体说些什么也没听清，只记得师父让大家好好练功，成立个练功点，找几个联络员。师父指着围在他近处的人说，你算一个，你算一个，还有你。还有个人说，我也算一个吧，我原来搞工会工作的， 现在退休了，没事儿。”师父说：“好吧。”我那位朋友站在师父身边问师父：“李老师，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师父说：“不可能再来了。”有个别学员提些问题，老师做了解答，我也没听清，现在真是后悔不已。这是我悟性差造成的。郑州气功协会的老师对我们说，他原先没听课，他的同事问他咋不去听，他说听的太多了，都是那一套。那人说，这次讲的可不一样，你去听吧。他去听了，一听到底，还坚持练功。他左眼下脸上有块鸡蛋大的黑迹，隔不多长时间再见他时，那块黑迹没有了，脸显得白嫩，年轻了很多岁。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